常常会遇到许许多多，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象到的问题。所以若不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的每一天都将是艰难的。那个今天是母亲节啊，好，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好，那能够在这个这个日子里面呢，哈，然后愿神来，愿神祝福大家哈，那真的是我为什么会？滑鼠不会动。这个每一次都不一定会灵光哦，呵呵，太复杂。好，其实母亲常常是我们会认识爱，都是从母亲的生命来的。那母亲常常就是代表着为什么母亲会让人怀念，因为母亲的爱是没有回报的。那就像是很多我们刚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说的，那母亲的爱不仅是不求回报，而且总是能够连续，总是能够包容，而且充满了，就是爱就是绝对不会失望的，啊，那你需要什么，在母亲的生命里面常常都能够找得到。虽然在人间的母亲，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也借着这样让我们更加的来依靠神。其实我常常觉得神让我们不完美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依靠他。所以哈，神就是爱嘛，哈，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在你生命里面都有神的爱。那只是神的爱太丰富了，所以必须要是有妈妈的爱跟爸爸的爱合起来啊，才会比较像是比较能够更多的来了解什么叫做上帝的爱。好，那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为爱不仅只是给予，爱是要有智慧，那常常我们的爱不够有智慧，就是会造成人间所谓的溺爱，或者是说在我们在人间里面也有一些不完全的爱，那但是只有神才是完全的。那神让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活给我们看。他说这个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里面，他讲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呢？然后在这里讲到说，即或有忘记了，我却不忘记你。所以我们的神他说，他的爱是超越所有人间的爱，即或有忘记的，已经忘记已经不太容易了，但是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然后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耶稣说的。哦，那常常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所以神对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抗拒他，不愿意就近前去，所以以至于神他常常要花了很多的精神， 然后来管教我们，然后允许一些的困难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住进到他的里面。那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其实我们的母亲不仅只是对我们有生育之恩，就像是创世纪神对亚当跟夏娃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其实这个是因为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了以后，我们就与神的生命分离了，那所以神就咒诅，这个使咒诅临到世界上面来。然后但是这个在诗篇也讲到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了我。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是很公平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妈妈，没有一个人呢不是母亲怀胎十个月生出来的，每一个都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借着母亲而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只讲到母亲的话，我想对我们的弟兄们也不是太公平，对不对？那而且对于我们，说句实在话，对于我们在我们教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到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深的想到一件事情，讲到说玛利亚她是孕育出基督的生命。所以她不仅只是说她有生了耶稣，还有她耶稣的弟弟跟妹妹们，不仅只是这样而已。她更重要的来讲的话，那玛利亚她代表的是一个蒙拣选的人，她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孕育出新人的生命。所以你看到，那母亲能够给儿女最大的影响，你看像提摩太，那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他也许他还没有看见这个提摩太有太多的生命特质，但是他看见他的祖母，看见他的母亲，他就知道你一定有。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常常也有人说，他说你要了解一个人吗？去看他的父母亲你就知道了。那就是同是一家人那生命是彼此的影响跟学习的。那我们给我们儿女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说我们看我们儿女现在那个样子，八成跟我们有关系，应该是100%跟我们有关系了。那所以今天我们想说借着玛利亚的尊主颂，我们重新来思想一下，那这一个蒙大恩的女子，那她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她里面不仅只是孕育出耶稣的肉身，也孕育出了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也看到玛利亚的一生，我们真的说她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那她在这里，我们讲到我们的题目是说蒙大恩的女子，可是你真实的去思想玛利亚的一生，你觉得她很有福气吗？可能在世人的眼光里面来讲的话，并不是这样。也就是常常我们听到老一辈的长辈们说就是妈妈的一生一生就是困难苦难很多，然后明明儿女都长大了，但是仍然为了儿女担心到老那这样子的生活有价值吗？有意义吗？就是如果我们从玛利亚她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我们或许可以从她的生命里面我们来思想，那为什么圣经上讲她叫做蒙大恩的女子。好 OK， 那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讲到，讲到说我是主的使女，这是使女的是婢女的意思，就是 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定义要成为神的奴仆，然后第二个是我心尊主为大，这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愿意，那我灵以神为乐，那这是我们经历过了以后，那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就好比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辣的人，那你没无辣不欢，对不对？那这个叫什么？这叫生命。就是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性质。那这个人他是我灵以神为乐，他在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神，他就快乐了。OK， 好，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此刻说，我们将众人的心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父啊，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明白的，但是主啊，你确实你告诉我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父啊，如今这个旨意正在运行，主啊，我也求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母亲节，在这可敬的日子当中，主，我们更多思想你的爱，主，我们更多的愿意效法我们的尊长们，主，我们更多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明了，并且愿意完全。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以至于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蒙大恩的女子哦，那这我们讲到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记载哦。他说，在伊丽莎伯她怀孕了六个月，然后呢，天使加百列就奉主的差遣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那个城叫做拿撒勒。拿撒勒大概在那个耶稣的那个时代，大概才1000多人的一个小镇。那到了一个童女那里，他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他们一般的女性呢，那在12岁到14岁之间就会决定她的配偶，那男性呢，大概是在16岁的时候就也会决定他的配偶，然后双方讲好了以后，他或许经过1年以后，他们就可以结婚。所以他讲到童女哦，是真的是小孩子哦，年纪真的很轻。然后天使进去就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恐，又反复思想这样子的，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那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个出于神的话，那个黄色的字体，因为那个字它的原文就是 Rhema， 是 Rhema 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所以呢，如果玛利亚他从小读过圣经，他就必定知道这也有一个应许。但是要什么时候这句话才会有效呢？那就必须是Rhema 的话，他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有一天有圣经的一句话突然跳出来，这就叫做 Rhema 的话。所以那个 Rhema 的话就带着上帝的大能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呢，他愿意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哦，他是主的使女，但是他要做这样子的承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一条极为艰辛的恩宠之路。哦，那因为在马太福音里，其实在他后来他生了耶稣以后，他回到圣殿当中，那就西面就为他作见。然后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其实这里你都在在的讲到说，我们讲到说一个蒙大恩的女子，那她所领受的恩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那另外一个女先知叫做亚拿，那她曾经这样记载说，是亚瑟支派法雷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其实在这些的事情的背后，你就知道说，当耶稣他说，当玛利亚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主的旨意成就的时候，那代表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已经许配给约瑟，好，但是他还没有结婚，于是她怀了孕，那这个事情那就是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其实我们这些的经文，或许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我们往往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因为上帝的话是活着的，其实你更多的去理解，能够常常牧师教导我们你怎么样来读圣经呢，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有读到圣经里面去，然后呢把真理才能够读得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进到玛利亚的感觉里面，进入到玛利亚的他讲的那一句话，其实说真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其实当他决定了以后，你知道约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丈夫，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记载约瑟讲过一句话，可是所有的记载就是他立刻马上只要神讲话他就跟随。所以这个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那不用讲太多的话，而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了哈。那玛利亚她，而且当那个在旷野地那一些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唱到说，当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其实不晓得别人怎么想，但是在玛利亚来讲的话，她真的是没什么平安呢。那因为她决定走上一条比较不跟一般人不一样的道路，她未婚，但是她有怀孕，然后而且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又要这个身怀六甲，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又没有高铁可以坐，所以她是骑着驴子，然后她的先生让她坐驴，你不要认为坐驴子很舒服，你坐过就知道，实在是很不舒服。哦，那当然走路是更痛苦了，因为然后当到达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甚至于没有住宿的地方。好，那你想，这对一个女人来讲，这是容易的事吗？当她在身怀六甲的时候，要走那么远的路，当然第一个就是很不方便。那第二个，那即将要临盆，确实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为她存留。好，然后呢？然后后来，我们都是被植物学的老师美化了哈，觉得说啊，那个马槽很漂亮，其实没有啊，马槽怎么可能很漂亮？马在吃草的地方一定都充满了口水，然后又脏又臭，但是我们的耶稣就生在那个地方。那个古时候的人衣服也不是很多，所以不会大包小包带很多的衣服，所以耶稣裹在那个只有一块布裹着他。所以有时候你想到说，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他取了人间最贫穷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为了你，为了我。其实，然后当他们生下小孩来，那中国人还会坐月子，不晓得以色列人坐月子，但是玛利亚是没有机会坐月子，因为他知道西王要杀他，那于是他们又抱着小孩又骑着驴子到埃及去。其实在这么一个困难的光景里面，这是我们那个玛利亚，当她决定愿意主的旨意成就在她生命里面的时候，她就不知道，虽然不知道未来的景况，但是却从，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经常想到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会不会看着自己的境况，然后问自己说：“这叫有福吗？”我不知道，但是玛利亚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命特质，待会我们会提到。然后她，这是她跟她的那个伊丽莎伯讲完话以后，就开始就讲到尊主颂。其实尊主颂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那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的这么优美的诗来。其实那个尊主颂它有很多的地方跟那个哈拿之歌很像。那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所以玛利亚他知道他所蒙的福不仅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而是世世代代，是世世代代的。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有的人都不能够预定自己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这是因为玛利亚他被启示，所以他说他的心尊主伟大。那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里讲到的是说，那我们的神不是因着一时的感动而做的事情，不，我们的神是那位叫做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以前讲过的话他不会忘记，然后他也照着做，即便人忘记了，神仍然没有忘记。哈拿说，哈拿之歌讲到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根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其实这个其实真的哈拿之歌非常的美好，而且里面许多的东西都可以值得我们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思索。好，那其实我们讲到说尊主为大，那尊主为大里面也是有一个知识的存在，就是那你要必须要知道这个神是你靠得住的神。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128篇，其实在这个127篇里面的话，跟128篇其实它是姐妹诗。那在这个上行之诗里面，他说第127篇的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好，那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都不知道神在掌权，还要靠自己的努力的话，你一定不会怎么样，你一定不会有平安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掌权，那你自然能够怎么样？自然能够归回到平安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诗篇呢，127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要愿意尊主为大，这不是我们没有知识的迷信，这是我们因为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他掌权，他作王，他允许，然后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不是安息吗？我们不是安息了吗？那怎么还会要劳碌得来的饭呢？其实他这里讲到的原文的含义，其实是说我们在神话语里面，在神话语里面可以安歇。其实并没有太多这个劳碌的意思，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劳碌，而不是我们去做很多外面的事情。然后第三个说，讲到说，因为父母亲，因为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儿女的事情。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个儿女不是属于你的，儿女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你是托管的。那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母亲，你怎么样才能够进到安息呢？你知道这个孩子的一生不是在你现在能够给他有多好的教育，你现在能够给他多好的环境，而在于是做什么呢？而在于神的手，神能够使他这样，神能够使他那样。第三个讲到说那个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那这里讲到一个父母亲的责任，剑 不是从树枝上面割下来就是剑，你剑需要经过干燥，你需要经过矫正，你需要经过制作，那剑带充满的人便会有福。剑带就剑没有射出去，它要有一个环境。所有的父母亲，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领受的儿女是上帝的，托给我们管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环境，我们预备这个环境给他。我们不是说 不用为儿女太过于担心。为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上帝的旨意，你再怎么样为你的儿女预备将来，没有用。因为就告诉你说，你要顺服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你才能够得享平安。好，那所以呢，这个剑就是什么？就是父母亲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环境，然后呢，给他一个方向，好让那个箭有一天射出去的时候，它是有方向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能够飞的。对，这是怎么样建造家室呢？就是你要先知道谁掌权，然后接着知道你所做的就是你所能做的。其实，更多的时候父母亲。妈妈可能跟眼泪比较有关系哦，妈妈需要更多的为儿女来祷告，那就是给他一个环境，给他一个环境，然后让儿女也有榜样可以来学习，而不是你就是这个环境呢，我们会从玛利亚的身上来看，耶稣有没有叛逆期？也有啊，那。人要称我为有福的原因，就是玛利亚说的哈，那是因为我们有些人是看见的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就有福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信的时候，你心中会忐忑嘛，那你信的话，你就信下去了嘛，那你就减少了一段忐忑的时间跟不安的时间嘛。好，那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有福。伊丽莎伯说，这相信的女子都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这是在尊主颂的前面的一句话，就这个，这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当玛利亚她全然相信以后，她心中才能够对神赞美。其实赞美是所有信心的表现，终结就是赞美。好，你能够表现在你的信心上面的是什么呢？赞美。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上面，你没有办法赞美神，那就表示你对上帝所做的你不完全同意。然后你看，在耶稣成长中的耶稣，我们讲到当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然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了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何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然后但是这是表示我们讲到说这个耶稣也有少年期的时候叛逆，他跟父母亲的想法并不太一样，而且他肯定因为他父母觉得稀奇，就表示他也并没有在他父母面前常常表现出这一面。然后他五十一节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然后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觉得这个特别的是什么？你知道，因为在这里讲到说，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怎样存在心里，他不会说这小子，他就好好的修理他，然后用言语蹂躏他，没有，他 玛利亚没有做这些事情。玛利亚还有一个非常一个蒙福的生命态度哦，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9节讲到说，玛利亚因这话就是天使跟他讲的时候，然后就怎么样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玛利亚在经上讲了好多次，就是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好，那路加福音的2章19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其实我们的一个生命要能够被建立起来，必须要建立在哪里，你知道，你反复的思想。那反复思想最大的敌人呢，就是你一直到处讲。所以你知道玛利亚她并不是那么多话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玛利亚话很多。好，那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都存在心里。好，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思想，然后存在心里。好，这样子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有帮助。好，那这是玛利亚，她在她的她属灵的生命上面，她之所以能够成长，之所以能够进步，就是因为他把这些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领受信息，然后可是我们走后却随即忘记，就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反复思想，也没有存在心里面。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我们的生命会在怎么样绕行当中。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份又有讲到这一类的东西啊，再一次觉得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惭愧，没有做到。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存在心里，你没有反复的去思想啊，没有让神的话使我们得洁净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里面讲的，我们因神说他因那话使我们洁净嘛。如果那个话没有常常在你的里面，没有对付你自己的话，那你怎么样能够得洁净呢？好，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我心尊主为大这件事情上面呢，你要真时刻的想一想，面对我们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以什么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是我的学位、我的工作、我的财产、我的什么什么，哪些是最大的？好，还是因着主的话，主的话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我心尊主为大，那主讲的话我都愿意去尊重，而且我都愿意去行。好，那第三个就讲到说，我灵以神为乐，就那个我心尊主为大。那尊主为大就是我们畏惧他，我们敬畏他。可是其实神更期待我们能够以他成为我们的喜乐，对不对？不是因为这常常牧师教导我们说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生命。好，律法就是你因为怕而不敢做，那生命就是因为你因为爱你愿意去做。所以律法跟生命是显而易见的。那我灵以神为乐，这不是律法，你快乐就快乐嘛，对不对？那你要是生命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因他是我的救主，我能够喜乐，因着这件事情，你知道所有的事情神那里都有答案。那你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基本上面那怎么样才能够有喜乐呢？其实我们说我们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存留到永恒？关系跟生命嘛，对不对？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整本新约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好像人不多，好像不太有荣耀。其实话不是这样讲。其实我看那个解经王子的摩根呢，他讲到的一段话，他讲到他说。教会的复兴呢，从来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教会的复兴呢，也不是教会的建造的宏伟不宏伟的问题。教会的真实的复兴，乃是教会的会友们能够回到家里面，还能够打开圣经 继续的读，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我真觉得说这什么叫做 我很非常的阿们这句话，就是什么叫做复兴。复兴是我们尊重上帝的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在意上帝的话，所以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在怎么样，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我们今天的起因的经文在诗篇的128篇，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好，那凡敬畏耶和华，所以但是在这个好像其实原文里面刚刚好没有这个事情顺利，可能当作翻译的人觉得如果有福的人事情都应该很顺利，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在神的道中你的手要劳碌，你能吃喝一切的福，好处都给归给你，恰恰好就是没有事情顺利。所以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你以赛亚，以赛亚当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当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对不对？然后他有没有跟神说，他然后那神说我能够差遣谁，他说我在这里嘛。那自此之后那神就差遣了他去，可是自此之后他并没有一帆风顺啊，你知道他所传的没有人信呢。然后他就问神说那这怎么办呢，神说要等一切到成一荒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在所谓的福，所谓的蒙神的差遣，并不表示你事情会顺利。你真实的要知道这件事情，你要认识到这件事情，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因着为什么呢，如果 一切顺利，你自然能信嘛，你自然能够享受嘛，对不对？但是就是在你劳碌的时候，你还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可以吃喝。然后第三节讲到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这个就有更多的就是 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妻子是你的帮助者，儿女是你生命的延续，然后葡萄是酿酒可以使人喜乐的，橄榄油，橄榄枝它是压榨成油嘛，可以使人得医治，然后可以点灯使人得到光明。类似就是你家里面最深的地方 是使人可以安息的，然后桌子是为了分享的平台。所以这里讲到说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生命是要这样，像这样子的，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一样。什么叫做一个蒙福的人，一条蒙福的道路，乃是就是你不浪费上帝的恩典，然后你能够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孕育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呢？就是当我们从主所领受，我们能够愿意去跟人家一起来分享。那第四节以后讲到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也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那锡安就是神掌权之处，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嘛。那你要是能够看见教会的好处，那起码变成第一件事情你就不会袖手旁观嘛。你要成为一个在教会当中，你要成为一个帮助者，一个分享者，一个给予者，对不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够看见教会的好处，而且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其实不仅只是肉身的儿女，而是我们的教会会有不断的传承，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不断的传承下去。这是当我们能够在一个蒙福之路，我们就可以看见生命的延续，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神使用我们成为祝福的证明。然后那在罗马书的5章11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也就 借着他以神为乐。其实以神为乐是因为这是讲到一个关系的问题，你怎么样才会快乐呢？如果我们里面有罪，我们就怎么样，没有办法快乐。其实在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一直讲一直讲的东西，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们对人有意见，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已经把他的恶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心里面有罪，我们就没有办法与那众善的源头我们可以连接。于是我们心中，其实你如果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拟，就是你坐在家里面的餐桌上面，如果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你都觉得你爱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可爱的人，你一定很快乐。但是如果你坐在一个桌上，即便是坐着这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跟你有不愉快的口角，或者是有些意见不同，你怎么样都是如坐针毡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定义 决定没有人是我不能饶恕的，就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因为不是他好，而是神好。好，那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了。”这个是妈妈经常干的事，对不对？觉得儿子干得太辛苦了，就要出来找儿子说：“赶快回家了，先吃吃饭再来。”这些人不会跑。但是那耶稣怎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其实你说这个母亲有没有不好做？其实玛利亚她也是经过这样嘛。那她想要给儿女，给她儿子的，她儿子偏偏不领情。但是在耶稣传道的生存在地上的33年半的时间里面，那玛利亚一路跟随。那于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里面讲到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其实当然这一类的画像我们看过很多，但是有一个法国有一个画家，他采取了一个不同视角的画，他从十字架的视角来看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情况。那他这个是从十字架往下看。那第一个最左边那个是约翰，那个是约翰，然后中间的这个，然后是他的母亲玛利亚，然后玛利亚旁边就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两位扶持他的人。其实我们要讲的是玛利亚有一个支持的小组。那底下这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哭得太凶了，就扔他。这个是从十字架往下看，这个话很特别，这个话很特别。其实我想要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支持的小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为父为母的心。那其实我们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蒙大恩的女子。你知道玛利亚她一生，当我们讲过她早年她的一些的困苦的经历，但是当她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的时候，其实当约翰老约翰能够接着耶稣接着玛利亚 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并不表示玛利亚他一生他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他跟我们一样，然后他是人，然后于是玛利亚就跟着这个约翰，然后在他的晚年就一直跟着约翰，那直到最后，在他死在那个以弗所，那因为施洗约翰，因为老约翰他在以弗所服侍多年，这后来这个是经过考证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你觉得房子还不错，可是那个时候甚至是一个很破烂的房子。然后玛利亚她的一生，她的最后，她在教会里面服侍，她陪着这个约翰，那因为她跟她的母亲是姐妹嘛，所以那算他们自己的亲人。然后就在这边服侍教会，直到见主的面。其实我想要提醒我们彼此，其实尊主颂这个是我心尊主为大，这是真的是我们需要常常常常来思想的，我是不是尊主为大呢？那神到底要我做的是什么事情？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成为那爱的管道。我们最后来念一次这个尊主颂，来，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其实我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神爱的导管，这是让我们能够孕育出一个基督生命唯一的一条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问题是，如果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有支持小组可以陪伴我们，在任何的，所以我们之前我们推这个 RPG 的祷告，就我们真的很期待有更多自发性的小组能够在我们的当中，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支持的小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因为主你的应许，主啊，从亘古一直到永恒是不会改变的。你告诉我们